直到殉道者满足了人数。教会的成长不是出于侥幸，而是藉着苦难和殉道得以坚固。这正是神所定的道路。神的心意是藉着苦难完成在世上的救赎。在启示录中以此有最有力的证据。在天上的异象中，殉道的灵魂喊着说，主啊，要等到几时呢？换句话去问，就是历史何时才终结？他的救赎计划和审判什么时候才成就呢？答案在启示录六章十一节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，已向他们被杀满足了人数。这不仅是写给那些殉道者的，也是写给我们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已计划好了，为着他救赎计划的成就，有一定数目的人要殉道，当人数满足了，世界末日就会来到。乔治·欧提斯在1989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布道洛桑委员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，震惊了许多人。我们在穆斯林国家中的失败，是否因为我们缺乏殉道的人？一个重生的基督教会是否蛮有力量的成长呢？年轻的教会是否需要殉道的榜样呢？与此同意，他在著作《巨人之末》的结尾专写了一章名为《危险的保险》。在政治或社会的严峻考验中，教会是否应该依然偷偷摸摸的，生怕被敌对基督教的势力根除呢？还是要更加公开的对抗大众灵性的无知和贫穷？后者虽可能为此要付上生命的代价，却更容易突破对福音的限制。伊斯兰教的原教主义者宣称，他们信仰上的革命是以殉道者的鲜血为燃料的。这是否能使人洞察到，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无法在穆斯林的国家中兴起，就是因为明显的缺乏基督的殉道者？一个穆斯林的团体会不会认真对待一个躲躲藏藏的教会的信仰呢？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敬拜和见证有时保持谨慎是否明智，而若是这样行，在我们里面有罪疚感之前，这样的敬拜和见证能持续多久呢？我们内疚是因为将我们的光放在了斗底下。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从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到以弗所和罗马，使徒们都因为他们的见证挨打，被石头砸，被人同谋反对，被关入监牢。他们受到邀请去布道的情况很少，他们宣教的工作从来就是主动，不需要邀请的。毋庸置疑，欧提斯赞同格列高利大主教的说法，殉道者的死在活着的信徒的生活中开花。